好，首先我跟大家讲，我认识一个人，那么你知道他看书像我们看书都要这样看，他看书是用翻的，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看书是用翻的？像 copy machine， 你们知道影印机吗？他看书是这样子。OK， 所以他从小学上学，新课本发下来以后，他就回到家，把书这样翻了一下，他这学期就结束了。所以读书对他从来不是问题，一路就读到博士了哈。不过他自己也告诉我，他说所有书看都没有问题，只有一本书他看的是很痛苦，也看不懂。你知道是哪一本书吗？对，没有错，他就告诉我这本书怎么翻也看不懂，也背不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一本书呢，其实一般人我们叫它叫天下第一书啊，天下第一书，英文叫做 The Book， 就全世界独特的这一本书。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太可惜，天下第一书都在你的手上了啊，翻译成中文了，你没有读太可惜了。那么可是呢，确实不太容易读得懂，对不对？我们感谢主，君立传道礼拜三开了一个认识圣经课程，哇，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可以灯这边可以关一点。那么可以看到有70个人来报名啊，那么来认识圣经，这开了上集的课程，接着还会有下集啊，所以还有机会，不知道还可不可以报名。那么我们现在教会也正在读列王记下，许多的人名地名真是糊里糊涂，很多还重复的，实在是不太容易读。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能够上 C2 到 C4 的装备课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怎么样来成为走在神的祝福里面。同时呢，这本每日灵粮是我们很棒的君立传道亲自写的哈，那么最近还在考虑，这一本卖2块钱实在是太便宜了哈，实在是太便宜了。不过恩典实在不知道会支持多久哈，所以你们要把握时间。如果你们想看圣经读了懂一点，好不好？在后面行政桌，你们自己丢2块钱就拿一本哈。8月份现在开始了《列王记下》，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让我们好好来把圣经当中的宝贝呢挖出来。既然是天下第一书，既然是这么神秘这么棒的一本书，它很多的宝贝在里面，可是呢很多的参考书帮助我们把里面宝贝可以挖出来，好吗？哎，好不好？好好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列王记下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引爆复兴，我们要讲中其中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王，好，不太容易，约书亚、约西亚，所以今天要讲约西亚王，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几节的圣经，在列王记下的22章1到2节后面还有，好，我们找到了，这样好了，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好吧？那Emmons 全部都读哈，预备，请来。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
啊，等一下，等一下啊，弟兄，好，我有当中有弟兄吗 ？Hello， 弟兄，好，来一次，预备，请来。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完31年，他母亲名叫耶利达，是波斯加人亚大的儿子。中看为正的是，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于是祭司希勒家和西干、雅各波、撒班、亚撒、雅都去见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姐妹来，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
降
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路撒冷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服耶和华，遵从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为将那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竟都除掉，成就了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
最后一节一起来读一备，请。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主日，也是主你自己将你的话语、你的心意，主要透过你的仆人，主来对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子民、你的百姓，甚至于这个世代来说话的时刻。圣灵，我们恳求你来运行，主让我们主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没有得罪你，好叫我们可以走在你的祝福跟恩典的当中，因为你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主将孩子自己也将每一个人交在你面前，圣灵啊，你亲自来托住，给我们有一个耳可听的耳，让我们可以听进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有勇气、有决心，可以活出你的祝福跟你的律例跟典章。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在这一段的圣经呢，相关的记载在历代至上，就是列王记的之下，就是历代至下的34、35，包括36。那么，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两边交叉来看，就稍微哦，原来有些东西是怎么样互相呼应，因为是不同角度来记录同样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当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时代背景，我们从这上面可以看到，从扫罗做王、大卫做王、所罗门做王40年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成为南国的犹大国跟北国的以色列国，所以这就分裂了王国啊。在这个当中很可惜，上次讲到所罗门虽然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兴盛，可是他的儿子马上就没有办法接续他做，当然因为所罗门他自己犯罪，那么得罪了神，同时他儿子也做了乌龙的事情，所以整个国家就立即分裂了，成为南国犹大国、北国以色列国。所以看地图来看，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在犹大国，所以在当时候历史来说，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块的部分，北国跟南国。那么在这个分裂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南国，右边是北国。那么我们先从北国来看，北国一共有19个王，全部是混蛋。OK， 简单吗 ？OK， 所以呢，他很快的呢， 他所谓混蛋就是他完全没有照律法书，也没有照正常的治理国家方式来做，完全是为个人私心，那么其中抢夺烧杀，那么造成了整个国家很快的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了，所灭了。那么南国呢，南国的部分呢，它有19个王，还加一个女王，那么其中有好有坏啊，在这当中。可是很可惜的是，最后还是被新巴比伦帝国所灭的。那么今天要特别要讲到的就是说约西亚。可是在讲约西亚之前，我们必须先讲到他的一个祖父。他的祖父叫马拉西王。马拉西王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好像干了很多建设性的事情，可是全部都是把整个国家陷入在最终陷入在无可挽回的这样一个咒诅的当中。我们好像在帮别人，我们好像在帮我们朋友，我们好像在帮我们孩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害了他们。马拉西王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一大堆事情。第一个，他赶出当初迦南人被赶出去的丘坛，他重建了，他引进了这个异教崇拜，崇拜鬼魂亚斯他路，还有吹起不道德的巴利祭祀，还有怎样的摩洛的祭祀。摩洛的祭祀特别讲了，就是说他让他的孩子，他把孩子烧在火里面，活生生的把他烧死，这是他们的摩洛祭祀。那么在耶和华殿里面，在圣殿的当中，本来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可是在圣殿当中他也设立了天上的万象烛坛，那么还设了亚瑟拉，那么又关照，那么又行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在这个当中，那么使得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整个的犹太人呢，败坏的更深，道德更沦落。我跟你讲，你这些拜的凶的人不见得都是好人，他是外表看起来很 holy holy， 但是里面怎么坏骨气是人不知道的。但是他们的最后的结果就整个国家的败坏道德，而且整个更正高高。所以最后圣经给马拉西的一个结论就是，马拉西引诱他们，马拉西带领全国的百姓，弟兄姊妹要注意，他带领全国的百姓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那列国更糟糕。当初迦南人就是因为在这个地做了这些恶事，让神愤怒，以至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入迦南，把迦南人赶出去。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又重复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马拉西的祖父发生的事情。那马拉西的儿子约西亚的父亲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圣经说，他的儿子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哇，马拿西干这种事，他儿子继续干这种事情。其实照理来讲，神的愤怒已经应该要临到这个时候了，已经应该要临到时候了。可是呢，我们却不知道审判的可怕，我们却不知道神愤怒的可怕。我们觉得不会吧，还好吧，只要拜神都是好人吧，应该没问题吧。可是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审判的必须，在了解复兴的必须，在了解复兴的必须之前，我们先要明白审判的可怕。就在马拉西的孙子约西亚在修复圣殿的时候，他发掘出了律法书。律法书就是我们讲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如果在各位的圣经上面，就是前面从创世纪开始，创出立民生，这叫做摩西五经。在以色列人我们传统来说，这叫做律法书。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出了这五卷书律法书。那么可能他们读到的就是生命记的28章。 我前几个礼拜有讲过祝福与咒诅的选择，还记得吗？上帝给了他们两条路，你们今天要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有两条路你们可以选，你们可以选祝福，你们可以选择咒诅，那就看你们的决定。可是那个咒诅的可怕，那个祝福的美好，上帝也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就在这个当中，他们找到了这一本的律法书。而且刚刚我们读了圣经，就是当约西亚王找到这本律法书的时候，他立刻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是代表悔改、痛悔的意思。可是他马上要确认，所以他立刻请他的大臣去找当地的一个女先知，说：“哎，这个书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在这当中，刚刚我们读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请。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弟兄姐妹，先知他去问先知的时候，先知告诉他说，神如此说，我必照着你们所做的犹大王，而且有整个国家降祸于这其上的居民，就是上帝说的话说有就有，命令就是上帝所说的话句句都是是的，上帝所说的就必定要成就。你们既然选择了咒诅的路，那你们就需要承担咒诅的结果。所以这是审判的可怕，这个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其实听起来还好吧，荒场不会就种不出什么东西吧，民受咒诅还可以吧，是吗？犹大国的灭亡，你们觉得神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虽然乱归乱，大家都在拜，看起来生活条件还可以吧，怎么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危言耸听呢？上帝，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来吓唬我们的吧？弟兄姐妹，就在约西亚王看这卷书的34年以后，不长的时间哈，当约西亚王找到律法书去问先知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看到，当先知回答你说：“哎，小心，审判，世界末日要来到了。”你相信吗？不会吧，我觉得天还蓝的嘛，你看日子还蛮好过的咯，你看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我的 mortgage 哦，新屋要交了，不会那么倒霉吧。可是弟兄们，就在这个时刻，34年以后，你可以看历代之上，圣经有记载，历史上有写，在36章，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于主前587年开始进军犹大国，包围耶路撒冷18个月，围城围起来18个月。想想看，这个城18个月没有办法进出，没有任何的补给，由于弹尽粮绝。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候历史好不好？要不要看看当时候历史？我们把灯关一下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全部关灯。
After 18 months, the trapped Israelites start to starve. The desperate resort to cannibalism. Ready!
matter of need.
Nothing has changed. All Jerusalem will burn.
You rot. Repent, repent, and all will be well. God will save us.
Look out there. You're too late.
Strike hard. Strike hard and victory will be ours. And whatever's left of Jerusalem. Help yourselves. Temple to the ground. Everything we fought for is lost.
先谢谢莹莹主帮忙做简介，我们给他拍拍手好不好？谢谢。OK， 刚刚所看的就是约西亚王之后34年，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西底家很好玩，这个从闽南语来说，西底家就是西底家就是死在这里的意思。所以你很容易记得哈。犹大国最后灭亡就是西底家就死在这里的意思。西底家就闽南语叫死在这里的意思。OK。所以最后一任王叫西底家，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刚刚所看到这个状况，也就看到了，586年主前586年，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啊，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里面的饥荒，人吃人，那么最后攻城，而且虽然这个西底家碰到了耶利米，说耶利米我有祷告啊，耶利米说对不起，太晚了，太晚了。城破杀人，那么圣殿也被毁，也西底家的儿子也当场死在他的眼前，那么西底家王眼睛也被挖了，那么用铜链锁着，和人民被掳至巴比伦做奴隶。弟兄姐妹，这是约西亚王34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可是想想看。34年前，当先知、当律法书被找出来，在全国人民面前念的时候，你同意吗？你相信会发生这个事情吗？你觉得审判会临到这个身上吗？ 在耶利米哀歌那边讲到说，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如现今躺卧粪堆。慈心的妇女妈妈，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儿女做食物。耶利米哀歌讲到当时代的情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那个时代，西元6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再看看现今的时代，你觉得我们现在有比他们更好吗？我们的道德更好吗？我们的人民大家更加的慈祥，彼此和蔼可亲吗？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到了，在末世的时候，神再来做审判的时候，有假基督，有天灾，有人祸，有逼迫，有道德沦丧，人性丑陋到了极点的时候，大家相信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吗？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相不相信会有神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地方过父亲节都不一样，澳洲是下个月九月第一个礼拜，不要忘了九月第一个礼拜是我们的周年庆，也是我们的父亲节。那么台湾是后天要过父亲节，这边有个标题是台湾最后一个父亲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可能后天就是台湾最后一次过父亲节了。为什么呢？因为五月份已经经过大法官释宪，所以明年过可能就是过双亲节了，双亲一双亲二，明白吗？不需要父亲也不要母亲，因为不知道谁是父亲谁是母亲。我们这个时代会比过去更好吗？我怀疑。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末日也很流行在拍这些片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明天澳洲政府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执政党就是 Liberal Party 国家党自由党，他们明天要开个临时会议，他们要重新检讨他们对同性婚姻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迫切祷告。澳洲是所有西方国家坚持到最后道德底线到现在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主阻挡，求主让这个议题可以进入到国全民公投，而不是只个政客来做的决定。我们求主怜悯。大家想，这远远的不关我的事情，弟兄姐妹，都关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西底家做了什么事情？马拉西做了什么事情？大大影响每一个人民。我不相信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一个义人。可是谁能够幸免呢？谁能够幸免呢？弟兄姐妹，不要让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可怕的是，不但是世界末日，而且还有永远的刑罚。弟兄姐妹，都不是我要吓大家，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神是公平的。现在你做了恶事，没有受到审判，不代表你就 get away 了。有一天上帝都要算账。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做了每一件事，我们的思想通通要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因为我们所做的来负责任。而且这个永远的刑罚不是你死了就算了，现在你生活很痛苦，生病很痛苦，我就自杀了解脱了，弟兄们，没有。永远的刑罚就是永远受苦的日子，没完没了的受苦，因为我们需要为我们所做的负责任。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负责任。而在审判的那一天，撒旦控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是否做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说过这个话，你是不是干过这样的事情，虽然没有人看见，我都看见，你该死。弟兄们，审判不可怕，可怕是旁边有没有一位耶稣为你辩护，有没有一位耶稣为你承担你的罪呢？我们凭什么承担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付上死跟灭亡的代价。但是 耶稣为你我的罪承担我们所犯的罪，他付上了死的代价。不但如此，当审判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就站在我旁边，为着李守伯，他很不错的，主啊，父神啊，李牧师还可以的，虽然还是很多问题，不过你看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是吧？多好。当审判的时候，谁站在你旁边呢？谁为你说话呢？只有一个，魔鬼就控告你，你该死，你该下永火的一个刑罚当中，弟兄姐妹，这就是审判的那一天，是永远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再存怀疑跟侥幸的态度，因为神说的事情句句都是实的，都会应验。可是今天我不是要大家，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还有一条路走，可不可以避免？可不可以避免？不是太确定嘛，没有避免就不用再讲续续了，就是因为我们有方式可以避免。真的吗？世界末日可以避免吗？你们相不相信可以避免？我不能说我们可以改变神最终的审判，神必定要审判的世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way，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拯救这个世代。哇，真的吗？我们来看约西亚王有没有拯救这世代。理论上马拉西干的这些事情，亚门干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王前面干了很多事情，基本上马拉西干完，亚门干完，应该就要开始进行审判了。可是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哎，竟然拯救了这个时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拯救这个时代啊！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预备，请。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你要将这地一切灾祸，你也不是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很特别哦，你可以不用看到审判。大家期待不用看到审判的日子吗？期待吗？挥挥手，还是你们希望亲眼见到审判？啊，你不用去买 bunker， 不用去买那个很贵的还保。你可以，你我可以不用亲自看到神审判这世界的日子，明白这意思吗？在这里，神给约西亚王一个应许，说你可以不用亲眼看见，是我要审判，因为我是公义的，我是慈爱的，我必须要来审判。可是呢，你活的时候不用亲眼看见。怎么样不用看见呢？我们来看一下约西亚王，好，这是很特别的，好像我们的这个这个中国的王哈，八岁就登基了，好可爱啊，好可爱的八岁的王哈，在640年登基主前。那么登基的时候呢，在我们刚读了圣经，他八岁的时候呢，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哇，很特别哦，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对不对？还上 primary school， 咦，他竟然不照他的祖父，不照他的父亲行这些恶事，他开始遵行大卫列祖所行的一切事情。哦，我们不讲细节，我相信可能跟他妈有关系啊。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选择敬畏上帝，他选择敬畏上帝。那么同时在位的第八年，当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寻求耶和华，都是圣经读的，圣经写的。好，16岁，8岁还不懂，可是他选择我要敬畏耶和华。16岁呢，他就开始寻求耶和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在位的第12年，20岁的时候就开始寻求耶和华，修复圣殿，全国拜偶像之风，然后除去。啊，哎，不见了吗？我这个 ，Hello， 影音组帮忙一下，这个、没有荧幕了啊。OK， 他除去全国拜偶像之风，连利朝未除去的耶罗波安在伯特利所设的坛也拆除了，带领全民回归耶和华。好，所以可以看到他在20岁的时候。年纪轻轻，我们当中，不到20岁以下的举举手。 少年大高一点 ，Yes Yes， 这是我们的希望 ，OK， 非常好 ，OK， 可以看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带领全国就开始改变了，开始来寻求主，而且带领全民来归向耶和华。在十八年，二十六岁那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着手清理被蹂躏的圣殿，他在修理圣殿，同时呢，除掉了圣殿内外的所有的外邦物件，一件不留，又赶走了全国的偶像祭司，并禁止在庙宇内行淫。其中这个淫乱是这样子，他们在庙里面有男祭女祭，你去拜的时候呢，同时呢，透过这样的不正当的性关系，他们说我们在献祭，明白？整个的所以生出来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OK？ 所以类似是这样，就在当时代当中非常淫乱的。那么，而且他就也污秽了外邦的神坛，所以这一段时间十八，他二十六岁那年，在历史上叫做621大革新 （The Great Reformation of 221） 就在这个时刻。他把整个的犹大国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更新的工作更新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着罪，我们无法改变神的审判，可是却可以不用在我们活的时候来看到审判，看到因为约西亚他的一个人的态度，他改变了整个世代，他也拯救了整个世代。那我们看看约西亚怎么样，他引爆复兴，他怎么样让复兴临到整个国家当中。因为约西亚王，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十九节，预备，请。好，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所以看到约西亚王听见了律法书所说的话，得到新的启迪和亮光，目击了整个国家的道德败坏，国势日渐虚弱，律法书将一国一民的福跟祸成名在他的面前。特别我们刚刚讲约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时候，他听见以后，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年纪小比较单纯，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越觉得说哎呀特别多的怀疑，可是就在他那时候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得到这个律法书，就单纯的说我信，而且他当场就在他的大臣面前把他的衣服就撕裂了。撕裂意思就代表在当时候的背景来说，他悔改，他错了。可是弟兄们，说实在的，他做的好不好啊？他做的好不好？哎，都不讲话，哎 ，Hello， 好不好？好，他需要悔改吗？照理来讲不需要吧，可是他悔改，他说我为我的列，我跟我列祖我悔改，为我的人民悔改。你看到他的度量，你看到他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他知道这个罪会传染跟蔓延的，他愿意勇敢的站起来，他愿意勇敢的承担，说我犯罪了，我跟我列祖得罪了你，所以我要悔改，我要悔改。弟兄姐妹，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结局和代价就是死，罪没有什么结果，就是死跟灭亡。弟兄姐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哪一个人敢说自己在思想、行为、举止、言行、说话当中完全没有犯过任何错，没有讲过任何话，没有想过任何歪的东西呢？弟兄姐妹，怕的是不认罪，怕的是无法赎罪。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有福的，因为主给我们开一条路， 因为我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本来死的是该是我，但是耶稣却为我而死了。当我勇敢认罪的时候，感谢主，我就有机会得到赦免。当我不认罪的时候，很简单，自己承担罪罢了嘛，明白这意思吗？大家觉得认罪，哇，好，我为什么要认罪？认罪是好处啊，认罪有耶稣为你担罪啊。你不认罪，你就自己 carry 带着这个罪，哪一天面对神，你自己去面对神吧。可是感谢神，耶稣基督他为你我的罪牺牲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感谢主，我们不是没有路走，而是我们要不要走。我们敢不敢诚实的面对自己，看自己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孔子都说我每日三省吾身，有没有？我每天要想三天，一天要想三次，我到底有没有哪里做错事情？可是很可惜，孔子没有耶稣，他认罪了，可是还是得承担自己的罪。可是我们今天认罪了，感谢神，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我们还有路走，我们还有机会再开始。在历史当中，1995闰八月在台湾发生，可能在我 那一辈有可能有知道一个事情，就是1995年，在1992年的时候，从美国来一位自称为先知的，叫余义龙，他在台湾传讲台湾要受审判，他自己说我看到一个异象，台湾就烧起火来啊，然后就台湾传讲600多场台湾要受审判，而且很明确讲，就在1995年，当时候又出了一本书叫1995闰八月，哇，全台湾沸沸腾腾。因为在台湾90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台湾有个状况，就是大家有钱的不得了。那时候有一个台语叫做“钱”，就钱啊，已经多到会淹到你的小腿，你知道，你走路的时候要把钱拨开，钱太多了。所有的 labor 的工作没有人要做的，因为大家做股票做那个赚钱很快的，大家身边找不到工作的，所以大家花钱毫不手软啊。但是有钱忽然间变土豪以后，整个国家败坏，道德沦丧啊。那时候刚好就出现一个人来传讲台湾要受审判的信息，讲得沸沸腾腾的。那时候呢，哇，不得了啊！那时候真是，特别是教会里面，很多教会就分裂了，很多教会就解散了，很多教会就移民了。那时候呢，周神柱牧师、夏忠建牧师几位牧者就去找他。他说：“哎，如果我们一起悔改在神面前，我们可不可以避免这个审判？”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避免不了，你们悔改也没有用，神必定血洗台湾，审判台湾。哇！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你要如果是你怎么办？那时候，周神柱牧师跟夏忠建几个牧者，他们祷告。他说我们是在这里的牧者，神要审判为什么不跟我说，要跟外人说呢？第二个，神的心意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为什么没有机会呢？所以几个牧者就开始一起祷告，一起悔改，一起认罪。虽然他们没有犯罪，但他们做认同性的悔改，为整个台湾悔改认罪。弟兄们， 1995学习台湾没有？审判台湾没有？有没有？哎，不看历史了吗？有没有去台湾玩？如果审判，你们就没机会到台湾看看了嘛。感谢赞美主，1995过去了。1995过去了。我不相信，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是有一群的牧者在那时候为整个台湾认罪悔改。我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不能够，我相信现在台湾还处在一个非常麻烦的位置上面。台湾我真的觉得很丢脸，什么都不争第一，同性婚姻要搞亚洲第一，哦，就是，可悲啊，可怜啊，什么都搞不好就搞这些东西，就要跑第一。你不觉得人的吗？我跟你比不上好的，我就跟你比谁狠谁坏谁乱到底，我第一名。你知道在神的眼中悲哀啊，悲哀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约西亚他带领全国认罪悔改，所以34年的之后的审判在那个时代没有临到。后来为什么临到呢？很可惜，后面的王又回到老路去了，所以审判临到了。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做了什么事情呢？除了他认罪悔改之外呢，他开始与神立约。怎么立约呢？我们来读一下，预备，请。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
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那下一节，预备，请。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
约西亚不但认罪悔改，而且他带领全国来与神立约。他把全国上下无论老少大小全部召聚在圣殿的前面，王在那里把约书念给他们听，并且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立约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他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地遵守神的话，律法书、圣经。这个以十诫为代表的摩西律法是犹太人生活跟信仰的准则。弟兄们， 我不是今天读完，你们要回去把摩西五经啊背起来，不用。我想基本上我们稍微 focus 在十诫啊，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中心的点就是十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十诫当中是在出埃及记20:2-17，好吧，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我念给大家听，可以吗？好，我们再回复历史一下哈，啊，我就把这十诫念一下，大家就眼睛闭起来。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三，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四，不可雕刻、跪拜、侍奉偶像。第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长久。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乳，并他所有一切的。好，大家眼睛可以张开。十诫。那么其中我稍微说明的啊，因为很多我就不讲那么多。第一个，要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工作六天，一定要有一天休息，那一天是要休息身体，同时那一天要与神相遇。所以礼拜天崇拜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在这个教会敬拜，别的教会敬拜 ，It's OK。不管你是礼拜天敬拜，礼拜六敬拜 ，It's OK。可能有人工作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来礼拜天 ，Fine。但一天里面你至少要分别一天，那一天你要去敬拜神，让你的身心灵休息的那一天。 十诫。记住啊，十诫没有守一诫，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十诫如果犯了十诫，结果是什么？哎，都没什么，就是你站在中间，大家拿石头全部把你 K 死而已，很严重的哈。神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哈，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OK， 我在这做牧师的，在这边提醒大家，礼拜天一定要留给上帝，啊，不管在这里敬拜，别的教会敬拜 ，fine。第二个，不可雕刻跪拜偶像，啊，那么侍奉偶像。所谓的偶像是，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所尊敬的一般一些伟人或做了很棒的人，这些人，其实我们再想想，所有的偶像都可以追溯到历史。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嘛，就算我们的关公关云长先生，你说，哎呀，关神，他说啊，神关神是谁？我想他一定很不好意思，我不过就是一个人嘛。可是因为我们太尊敬他了，尊敬到一个程度都把他圣化了。你知道毛泽东也有庙吗？蒋中正也有庙吗？我相信他们都有很不好意思，我自己都搞不下去了，你怎么来拜我呢？但是因为我们人太客气了，过于尊重，把他搞成神了。就像玛利亚，玛利亚是神啊，虽然是耶稣的母亲，我们尊敬他，但是他不是神啊，只有耶稣基督是神啊。所以我们用人手所雕刻的金银土木，这些所雕刻的偶像有何能力呢？有机会我会讲多一点关于魔鬼的部分。其实这一瓶水本来没有什么东西嘛，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一天到我们有几个人每天拜他拜他，他会出现问题的，了解吗？可能他不懂，他本来是一个罐子，但是因为我们拜他，你知道我们在哪里敬拜？当我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敬拜的时候，天使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可是当我们在拜这个罐子的时候，你知道谁在接受我们敬拜吗？魔鬼。懂意思吗？偶像不算什么，比较麻烦的是它附在上面的东西，尤其是在庙里面拿过开过光的，就是附的邪灵在上面，你带回家，简单吗？开光，我们按手给你圣灵充满，圣灵是让你喜乐平安释放的，但是呢，那些开光你就麻烦了。OK， 所以时间关系，我不知道，我想个赶鬼的经历，要不要听一下？啊，对不起啊，时间啊，我尽量快一点哈。一位科学院的科学家退休了以后，他在家没事，练练气功。他后来就研究紫微斗数，哇，因为他是科学家，所以脑筋很棒。他也研究紫微斗数，哇，非常的啊，俨然成为一个专家了。所以跟每次碰到朋友就，哎，我帮你算一算呢。有一天他就整个人不对劲了。他其实60岁了，一个 gentleman 忽然间变得非常非常 ugly， 不正常。他们家里面是3个女生，一个老婆，两个女儿。他开始不穿内裤。在家跑，他开始说话很奇怪了，所以他们家觉得他很奇怪，所以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精神医科帮他检查了啊，可能暂时性的一些东西，没事没事，你就回去吧。后来太太就跟我们联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几个传道人，我们就在家里祷告。祷告2天之后，我们去他们家看他。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到这是有邪灵的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还谈笑风生，讲了没多久就开始脸色变，就开始发作了。我们3个男生，我是最小只的，一定有2只很大只的传道人，3个人抓他抓不住的，他才60多岁了，老人家了。我们3个男生压着他，抓着他抓不住的，他的力量比我们大多了。我们开始奉耶稣名来替他赶鬼。他里面的东西，我们跟里面的邪灵在对话。 赶了一下午不出去，我发觉的这老兄跟这邪灵还蛮有关系的，他自己又不太愿意让这邪灵出去，魔鬼出去，赶啊挣扎啦，他老婆也在旁边，他老婆真的说，哎呀，一直哭啊，老婆一直哭啊，老伴啊，这么久了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赶了一下午，哇，大家精疲力竭，你知道最后他老婆当场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不要再欺负我老公了，你如果要你就到我身上来吧。哎呦，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哎，他老公就醒了，哎，发生什么事？你们怎么在这里？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呢，他老婆在那啊我说你干嘛干这种事情？魔鬼不会自己主动到你身上去，除非你邀请他，这是你的意愿，你的意志，你犯罪你就邀请魔鬼进来。同时他老婆就当场跟魔鬼对话说，你不要再欺负，不要再折磨我老公了，好不好？你要你就折磨我，砰就过去了但是这次拐鬼好多了，因为他老婆不要这个邪灵，所以很快我就把邪灵赶出去，两个就正常了，然后就正常，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OK， 不要大家觉得这是小说科幻，哎呀，驱魔记啊，那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OK， 只是你们需要去面对，遇到了才会知道。OK， 所以呢，不要轻易去跟邪灵打交道。那么最后一个是不可奸淫，好，我这边提一下，就是所谓的奸淫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叫奸淫。什么叫婚姻以外呢？婚前性行为、婚外情都叫做奸淫。婚姻是我们的保护伞，婚姻是那条底线，我们需要明白，不管你是结婚前或是结婚后，那么神只创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给你。你说啊，那我们订婚了总可以吧？结婚前一天总可以吧？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为什么？都定了吗？明天就结婚了吗？今天晚上，对不对？自己人了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不可以？我告诉你，还是要跑婚的嘛，你明白吗？为什么订婚不？因为你还是会改变嘛，前一晚上还是会改变，隔天还是不出现的嘛。签了名，领了证，告诉你你现在是合法夫妻 ，good， 你现在有权利。第二个，我要告诉大家，签了名你就不要想跑了。哦，签了名，过两天，哎呀，不想结婚了，我们离婚嘛，不可以，明白吗？哎，你不要没结婚之前想赶快进去，那结了婚想赶快逃出来。婚姻是这条路，你要想清楚，祷告清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个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所允许的啊。所以同性的，抱歉，上帝是创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所以每一个人有一个他的亚当，有他的夏娃，所以要找到自己的亚当或夏娃。所以呢，还包括了我们这些所谓的色情网站，现在网上太随便，你随便打几个字就通通出来一些不堪入耳的图片啊、照片。对不起，我得看一下，好，我是为了要给大家说明了，但是我很快闪过去的，没办法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 app， 如果有这些网站，请你把它 block 起来，不要再干这种事情。所以包括同居，直接或间接的在思想、身体上面与对方发生这些不正当的遐想，其实都叫奸淫。因为耶稣说，凡看见美眉的就想跟她怎么样怎么样的，就算奸淫。OK， 所以抱歉，这些部分是不容易，在现代社会里面是不太容易，但是要明白神要保护我们。好。那么实践在各位的手上有没有这一张，请各位拿出来一下，来，有夹页了这一张，这一张不错，我是对不起抄来的，不过 我觉得蛮简单的哈，就随身携带，因为刚刚那个十条太长了。你可以看到十诫里面有四条是人对神，有六条是人对人的一个关系，可刚好这个四跟六看起来刚好是我们十字架的信仰，有没有很清楚的？好，所以这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十诫的部分。那么与神立约，除了遵守圣经啊，这本就大家带在身上看，那么还要除灭一切偶像情欲不洁之物。什么叫做偶像情欲不洁之物呢？包括一些神像、符咒、念珠、色情、暴力、书刊、网站、算命、星座、风水、交鬼的，全部都是。OK， 这些清单对不起有限，但是有问题请你们跟小组长联络。而且我们鼓励大家，你们在小组当中把一些不洁之物带到小组里面，一起去销毁它，一起去销毁它。我很快说呀，大家觉得算命准不准？准不准？我示范一下，来，三妹来。他是算命大师，可以吗？哈，我就。Simon， 你觉得我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我可以出门吗？
不要出门。
不要出门，出门会怎么样呢？
被车撞。
我有 PhD 三个，他没有 PhD。我听不听？你觉得我听不听呢？信口开河，说我明天撞车，车祸是吧？车祸，我不相信。我是 BNW 车子 ，OK， 哇，有十几个 airbag， 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一大堆的 camera 都在我的车子，我向来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不理他，随便讲，我明天要不要出门？出门呐、啊，我出门，我开了 BNW， 特别注意看，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咚，哈。哇，真出车祸了！哟，真哟，大师，哦，大师，
告诉你，哎呦，
那我明天怎么样？要不要买那只股票？
买，
我买不买？真是好。你知道，在我遇见 Simon 之前，我明天会不会出车祸？会不会出车祸？基本上我不会出车祸。在我遇见 Simon 之前，我不会出车祸。但是因为我够谦卑，我把我的命交给 Simon 大师，明天我的命如何？你明白？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个算命大师，他后面还有个小鬼。OK， 我还没进门，他就告诉我：“哎。”李先生，你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事情？哇，他都知道，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小鬼。All the information， 他都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本来不会出车祸的，但是因为我 humbly， I willingly， 我把我的生命主权来告诉 Simon 大师，我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中奖，因为我把我主权给他了嘛，本来没事的，但是因为我主权给他，他一定要安排一场车祸，这样子会怎么样呢？我就会 keep coming back， 我就供养他，而且他说了真准啊，他说什么就发生什么了，明白这意思吗？跟偶像、跟魔鬼打交道，就是你把你的主权、你的星座。你的风水，我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你信什么你就得什么，因为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了他。好，我们谢谢 Simon。 没有信耶稣人非信不可，没有信耶稣人非得看黄历不可，今天不可出门，不可取假，你不敢不去做，告诉你。但是信耶稣人如果继续干，就是傻子。信耶稣人天天都是好日子，阿们吗？信耶稣人天天是好日子，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保护者、帮助者，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所以当我们一起愿意来依靠神，神是慈爱的，神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撒旦魔鬼他对你是有条件，要控制你，要辖制你的。但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再受魔鬼的辖制。好，我最后讲，我有一次做一个感恩奉献洁净礼拜，到一个家庭去，他做洁净。那么洁净的时候，他有个双胞胎的儿子在那边，他就说：“牧师啊，不知道这两个儿子哈，就是不太就悖逆，也不太乖，很皮啊，怎么教都不会。两个孩子哈，读了读快准备上 high school 还小学就已经悖逆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好的劝啊，打也打了，骂也骂也讲，不知道。牧师，你为他祷告好吗？”那两个儿子：“啊，我才不理啦，你们做你们的事情。”好言相劝，最后好吧好吧，我们就为他祷告。可是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兄弟前面都带了一个佛像玉佩。圣灵就提醒我们说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re。 我就跟他妈妈问他孩子，他说这是外婆，这是阿嬷，很爱我们，因为他人不在我们当中，他特别去庙里面求了这个两个玉佩给我们带在兄弟俩身上保平安。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把它拿下，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OK， 我说你们试试看，我觉得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些怪怪的东西出来。讲了半天，我说你们先试试看拿下几天看看。所以后来这兄弟俩心不甘情愿，终于从他身上先拿下来，拿下以后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一个礼拜以后问他们，他妈：“牧师，他们两个性情大大改变，哇，忽然间善体人意，忽然间温驯很多。”感谢主，感谢主。我不是要怀疑做阿嬷、做婆婆外婆的这样好意，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东西，他附上什么东西在这上面我们不明白的。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那个无条件的爱，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他，我们还依靠谁呢？最后很快的结论，第一个，我们要明白复兴的必须，审判的可怕，我们要明白我们可以拯救这个时代。第二个，我们可以引爆复兴，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当我们愿意与神立约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来遵守神的话，当我们除灭一切不洁之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经历神。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有什么回应诗歌，我们来预备，好吧，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一起起立。